魏文帝曹丕和东吴的赵咨一番对话，魏文帝很称赞赵咨，江东孙权手下真有能人呐、啊！这位使节够格，来到我这儿虽然是来求我来了，但是呢不辱君命，把江东的脸面呢是一点没丢，而且呢还给宣扬了一阵，这样的大臣很难得呀。当时魏文帝曹丕传旨是加封东吴的孙权为吴王，赐酒席呀、啊、派手下一位大臣太常卿刑侦机策前往江东加封，就是跟着赵咨一块去。哦，把孙权封吴王了啊，加了九锡，这九锡就是前文书说过的曹操称魏王时候哎使用的那些东西，吃的喝的住的摆的骑的这个马坐的车，那就全换了，这气魄是大不一样了。当时赵咨呢向魏文帝施礼称谢，魏文帝曹丕让两个大臣把赵咨送出朝廷，这算把这位使节打发走了，这就应该散朝了。贾诩又来禀奏说，万岁，现在在午门外还有一个人要见您。谁呀？老将军于禁。哦，曹丕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，对呀，听说这次赵咨前来上表带来了好多礼品，而且呢还把于禁给我送回来了，吩咐立刻召见，就把于禁给带到了金殿来了。于禁一见文帝曹丕跪倒在地，是放声大哭啊！怎么回事呢？自己觉得有点委屈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奉命跟关羽交战，让关云长水淹七军，自己从那儿起就被人家给逮了去了。江东的孙权收了荆州，杀死关羽之后，才从大牢里把自己救出来。那么到现在放回来了，他这个心情必然是这样，他就等着魏文帝曹丕得狠狠的责怪他一阵。曹丕呀、啊，没有，冲他一笑啊，于老将军，赶快平身吧，不必难过。常言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啊。你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很好，说明虽然你被江东给扣押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但是心还是在许都啊，寡人也很惦念你。你老将军啦，不必多想，古有荀林赋孟明氏啊，我就像啊对待荀林赋孟明氏一样来对待你。曹丕这一番话说的，甭说于禁痛哭流涕，就是在金殿站着的那些文武啊，眼睛都有点发酸。怎么回事呢？就觉得咱们万岁呀、啊，真是一位明君呐、啊。曹丕说：“这个荀林赋和孟明氏啊，这都是春秋时期啊两员败将。那荀林赋啊是晋国的大夫，他被楚国给打败了。晋景公呢没怪罪他，还那么重用他。后来这个荀林赋啊，在征伐赤敌的时候建立了汗马功劳。那么那孟明氏呢是秦国的大夫，也是因为打了败仗被晋国给逮了去了，人家又把他给放回来了。秦穆公呢仍然重用他，那么这个孟明氏啊就保着秦穆公终于建成了霸业。今天曹丕啊举出这么两个人来，意思就是告诉于禁，你不必难过，我也不怀疑你，我还会啊重用你。你先休息几天，养一养精神，然后呢 你到叶郡高陵去参参陵吧。叶郡高陵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埋曹操那地方，那就是曹操的皇陵啊。现在不是曹操谥号为魏武帝了吗？就让于禁去一趟。于禁还挺高兴呢，当面谢了恩，休息两天，他就到了叶郡了，想去参参陵。赶他进去这么一看呢，在陵墓里边墙壁上画着一幅画，这幅画正画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。关公在那大帐虎皮椅上坐着，旁边站着关平、周仓，在他眼前不远那站着一员大将，倒剪着二背，是庞德。地下跪着一个人，在那磕头求饶。跪着那个不是旁人，正是于禁自己。哎呦！于禁一看这幅画，当时腿一软，就坐在地上，回来越想越窝心，没几天他就死了。您说这魏文帝曹丕高不高？当面跟于禁说的还很好，我还不怪罪你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你也不必难过，我还会重用你。他把他给打发到高陵，让他看这幅画来了。感情预先呢，曹丕就安排好了人了，赶着就在这高陵陵壁上画了这么幅画，诚心羞臊羞臊于禁。你看看庞德，庞德还是个降将呢，人家在关羽面前表现的那么英勇，你再看看你，你是我父亲身边的30年的老臣了，结果你这么丢脸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于禁一见这哪受得了，就窝囊死了。有人奏明了曹丕，魏文帝还不错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于禁虽然丢了脸了，被人家给俘虏了，不管怎么说还是父亲的老臣呢。他传旨重葬于禁。埋葬完了于禁之后，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：“万岁，上大夫刘烨求见您。”“哦，叫他来见我。”刘烨由打外边进来，要行君臣大礼，让曹丕给拦住：“老大夫，不必了吧？怎么，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？不用施什么大礼了，有话坐下讲。”刘烨谢了座：“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？”“万岁呀，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。”“哦。”曹丕微微一笑：“老先生，你怎么想的呢？”“万岁，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。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，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，就是说咱们渡江偷袭呀。如今是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内，吴国必亡啊。刘备让他在前边打，咱们在孙权的后边打，给他来个两气夹攻，这样呢把孙权给灭了之后，回过头来，哎，您再灭刘备，这样一来，西蜀东吴不是就都完了吗？您就一统华夷了。”“哈哈。”曹丕听到这儿笑了。刘烨是一片好心呐：“老先生，现在孙权既然是尽礼臣服，我要是再派兵攻打他，那么天下还有欲降之人，那不伤心吗？说现在孙权来上表是来降我来了，我不单没收人家，不封人家，而且还派兵去打，一旦如果还有别人想降我，谁敢来呀？”刘烨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：“万岁，孙权这个人您可知道，他并非是人下人呢，这个人很有雄才，但是有一样，虽有雄才，他不过是一个残汉的骠骑将军，他的官职只不过是个南昌侯，芝麻粒那么点这个官。万岁应该知道，官轻则是威呀。你的味儿没到那儿，份儿没到那儿，也就是说身份不到，你那势力呀、啊、 就很小。现在您一封他吴王一家九锡，那可就大不一样了，这是等于与虎添翼呀、啊。再说了，陛下，这次孙权派赵咨到这儿来上表，我说他这是诈降，他不是真心实意降咱们，这个事情万岁不可不查呀。啊，曹丕听到这儿站起来了，倒捡着二贝在屋里头来回走动了几步，用手啊拍着刘烨的后背，老大夫你放心吧，别看我封孙权为吴王家的酒席，寡人早已打定主意了，我是既不住吴也不住蜀啊。孙权让我出兵去取汉中，是刘备首尾难顾，我才不办这傻事呢，我就让他们打去呗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两个老虎咬架还得咬伤一个呢，如今吴蜀交兵，若灭一国只存一国了，那时候寡人再派兵除之有何难哉呀、啊？我不是照样可以一统天下吗？哎呀，刘烨站起来恭恭敬敬给曹丕施了个礼呀、啊、陛下聪明过人，老臣佩服佩服。说完了，刘烨告辞走了。魏文帝曹丕望着刘烨的背影点点头，他点头什么意思啊？他在感谢他的父亲呢、啊、他父亲魏王曹操啊给他留下了这么一批忠心耿耿的重臣，所以他这个大魏天下才做得这么稳当。这时候江东孙权干什么呢？江东挺热闹，悬灯结彩接天使呢，因为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，还派来了太常卿刑侦基策加封，那刑侦不是天使吗？孙权传令悬灯结彩迎接这位天使，自己呢也袍服整齐，率领文武出城相迎啊。孙权收拾好了，站在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孙权一愣，怎么了？看所有的文武大臣80%以上是满面愁容啊，眉头都锁个疙瘩，脸上连一点笑纹都不见。哎，孙权一看，你们这儿怎么了啊？怎么都这样？应该高高兴兴啊，跟着我去接天使，去接旨意去，你们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？不问还好，这一问呢，有几位当时哭了。怎么回事儿？其实孙权心里的透明白，这些大臣心里都很难过，自从孙权派赵咨到许都上表那天起，有好些人呢就有点吃不下饭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上火生气难过着急呀、啊、这上表不是个好事儿，无缘无故上什么表啊？上表就是称臣，就等于孙权呐承认了魏文帝曹丕是皇帝，他就心甘情愿做曹丕一个大臣。您做了魏文帝的大臣了，那么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是您的臣宰呀，我们还有点位子吗？再说了，有打老将军孙坚那一代起，江东历经三世没受过谁的管辖，惯官的了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您当我们的君主，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帝。现在可好，称了臣了，谁能不泄气？孙权这一问， 老大夫顾雍就说了话：主公啊，这个纸您不能去接呀，如果您要接这纸也行，派我们去就可以了，怎么那样一来有点太失身份了。顾雍有点急了：主上，您应该自称上将军，九州伯之位。刘备可以在西蜀称皇帝，曹丕可以在许都面南背北，您呢也一样。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，那您就自封自己为大将军九州伯，也比现在让人家加封这吴王强。孙权笑了：顾先生此言差矣，想当年刘沛公曾受过项羽之封，盖因时也何故却之呢？嘿，大伙儿这么一听，我们主公这书还真没白念，怎么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。孙权说这什么意思？说当年开基立业的汉高祖刘邦啊，就斩蛇起义那位啊，他不是跟项羽一块儿伐秦吗？因为当时刘邦没有项羽的势力大呀，项羽自封为楚国的霸王皇帝了，他封那刘邦为汉王，等于就把刘邦给贬了。可是刘邦呢，捋顺调阳的答应下来，甘心情愿受这个封，这不是个时机问题吗？后来终究怎么样了？终究还是刘邦取得了胜利，逼得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。这算不了什么，你们就跟着我去吧。大伙儿这么一听，只得跟着去吧。来到城外接旨之后，这刑侦撇辣嘴的还满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，大伙儿真不痛快。这时有人放声大哭啊，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原来是老将军徐盛。徐盛一个肋下佩剑，大叫一声啊：我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兵，为屯武，令主公受人之封，不亦如乎？哈哈，这真是奇耻大辱啊，干脆一把火就把这酒席烧了得了，把那诏书给他撕碎，杀了来使，然后与刘备一场血战，灭了刘备之后，再取许都曹丕，使我家主公面南背北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？啊！咣咣！说着把宝剑就亮出来了，剑一出匣，寒光闪闪，可把那位天使啊太常卿刑侦吓坏了。他赶忙蹲在孙权的身边，俩手揪着孙权这袍子襟儿，让孙权保护他。同样都是使臣，你瞧人家赵咨那派头，您再看这位刑侦，吓傻了，他怕徐盛过来一剑把他给劈了，那都没准啊。孙权赶忙把刑侦给搀扶起来：大夫不必如此，这是我的一员猛将，非常粗鲁，多有冲撞，大夫勿惊啊。哎，刑侦叹了口气呀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：江东将相如此，终非久在人下者也。他服了，心说就是东吴这么多的文武，孙权哪能在我家陛下曹丕的面前称臣？哎，心说主上曹丕，您呐上当了，人家孙权上表称臣，这是一计，看来是投降您，实际这是诈降，回去啊我得提个醒。孙权招待了这位天使一番，把这位刑侦先生给打发走了。 打发走了之后，孙权这儿就等着了。等什么呀？曹丕出兵啊。连等了三天，探报回来说许都啊一切如常，曹丕连一兵一卒都没往外派。哎呦，孙权一听咧了嘴了，怎么了？大失所望啊！自己之所以能在曹丕的面前委曲求全，上表称臣，实指望曹丕能帮他一把，人家呀没理这茬儿。孙权明白了，这曹丕的心思是什么呢？是想坐山观虎斗啊，看我们吴蜀两家一番征战，他来个渔翁坐享其利。嘿嘿，曹丕你好厉害。就在这时，探马跑来禀报，说是西蜀刘备的人马呀已经兵扎子规，他的先锋官都到了一道了。一道在哪儿啊？就是湖北宜都啊。哎呦，孙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可了不得了，刘备已经占领了他的土地数百里了，水陆并进，危险了，这都到了我眼皮子底下了，不能吧？怎么不能呢？不是说孙权建都在建业吗？就是现在的南京啊。嗨，现在孙权已经迁都了，迁到湖北鄂城了。这鄂城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昌，那也就是一眨来远啊。您别看现在坐火车走一宿，由宜都到了这武昌天亮了。那时候当然你要三五个人走路也得走几天，这是75万大兵啊，那就像绝了口子的洪水一样，哗啦一下过去了。就您说孙权能不害怕吗？他马上击鼓升听啊，紧急议事，这事儿都在这明摆着呢，大伙儿也都明白了，我们将军臣也称了，酒席也加了，吴王也封了，人家曹丕呀、啊、这是给您个糖块，您先狠一狠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人家曹丕根本没出兵去打汉中，更没派人马到这会儿来增援江东，人家就看热闹。有些人心想，主公怎么样，还得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孙权的话刚说完，由他武将之中闯出一员小将，当时请令，主上不必担忧，莫看西蜀刘备气势汹汹，率领几十万人马来我江东，他是自来送死啊。我看刘备手下的这些人马不亚如是一批土鸡瓦犬，您就给我一支令，带我去生擒大耳贼，回来交令。嚯，真有横人呐、啊、几句话说的孙权精神大振，在场的文武啊一个个是拭目而观呐、啊、都把眼睛擦一擦，仔细看看这谁啊，这是我们江东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大伙一看都认识，谁呀、啊、孙权的侄子孙桓。哎呀，小将军是个好样的。孙权这时候心里头甭提是个什么滋味了，看来呢还是得孙家的后人敢于出班请令。孙权点头啊，嘱咐孙桓此去多加小心，大耳贼刘备乃世之枭雄，他打仗相当狡猾，莫要轻敌。遵令。孙桓接令转身就要走，且慢，孙权给拦住了。怎么，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？孙权给他派了四个副将，李毅、谢经、谭雄、崔宇，派四个副将啊。孙权还不放心， 派虎威将军朱然与孙桓是协同作战，令孙桓为左都督，任朱然为右都督。左都督是正的，右都督是副的，给了他精兵5万，水陆迎敌。孙桓领令之后，点炮出兵，人马就杀下来了。这时西蜀的探报报进了御营，刘备知道了。这些日子刘备呵，那神气大了。自从由回关出兵以来，这么说吧，兵出西川所到之处，望风而降，兵不血刃，一刀一枪都没动，连夺吴郡数寨。您想想，好几百里地呢，那能不夺几个关口吗？现在把御营啊就砸到了宜都，你去看看吧，甭管是水面上还是旱路上，到处都是西蜀的旗号，眼看着鄂城是唾手而得，孙权即将成为自己阶下之囚了。刘备威风不可一世，现在一听探报说什么孙权派将迎敌来了，派谁来的？孙桓。刘备手捻胡须，想了一想，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。朕了解江东之文武如纸上官文呢、孙权身边有多少文官，多少武将，谁什么出身，谁干什么的，我全知道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与郡主孙尚香结亲，在江东住了那么些日子，你以为我就整天就在那儿吃喝玩乐了啊？我都仔细做过调查研究了，虽没看过江东文武的档案，那时候没有档案，谁干什么的我都知道。他那些名将屈指可数，哪儿这么个孙桓呢？他多大岁数啊？探报回禀说25岁。哈哈哈哈，刘备哈哈大笑，原来是个小蝌蚪，拖着尾巴的小蛤蟆骨头，这还禁打呀？咱们兵对兵，将对将吧。啊，你不是派来年轻人吗？我也派年轻的武将去对敌。想到这会儿，刘备看了看关兴、张苞，顺手拿起一支令箭。孙权是欺负寡人呐、他欺负我当年随我南征北战的那些老将军，都已经是老迈无能了，只得派你兄弟出征。说着把令箭扔下去了。关兴、张苞带领精兵10000迎敌去了。这时有个内侍过来了，启奏陛下大事不好啊！刘备一愣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将军黄忠、黄汉升怒气冲冲，带领10几个军校一声不响出了辕门，去投奔东吴。